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阿摩斯书第四章，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摩斯书第五章，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十八，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阿摩斯书4-5是讲到神的审判，以及他对他百姓的一个悔改的呼召。那4是描述到神对以色列一个多次的管教，但是多次的管教，百姓仍然顽梗，而且没有悔改。那4:1-3讲到对巴山母牛的一个控诉。4:1-3，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你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盘的，压碎贫穷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第一节的这里讲到家主，其实是对丈夫的一个称呼。这里讲到巴山的母牛，其实是讽刺那些生活在奢华环境里面，在北国以色列的那些贵妇，也就是他们跟丈夫是同流合污的，他们对丈夫就是颐指气使。他虽然不是一家之主，但是在审判的面前，他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那2-3就讲到神对审判的预告，就讲到他们将被敌人用鱼钩带走，沦为奴隶。那这些贵妇就代表在灵性上的骄傲跟自满的领袖，甚至于信徒，就是常常都是追求世俗的享乐，而忽略了神的公义。这里其实也给我们今日教会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物质的繁荣常常会取代了我们对神的渴慕。亲爱家人，物质上的充裕祝福，这极大的试探让我们离开神，绝对不小于逼迫所带来的压力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亲爱家人，当神在物质上来祝福我们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进到奢华的里面，而是神越多的给我们，就越多的给出去。当我们开始沉溺在这个祝福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常常灵性就进入到昏睡跟死亡，就会带来属灵的一个荒凉。那4:4-5就讲到一个假敬拜。你要知道，在律法上规定百姓每年是3次朝见神，那你奉献1/10。那在这里呢，以色列百姓他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啊，因为他们是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3天就献上你们的1/10。但是即使如此，神还是不悦纳。为什么？因为你敬拜的地方，他们是到伯特利，伯特利敬拜的是金牛犊，到吉甲，吉甲寻求的是外邦的偶像。所以你越敬拜越奉献，反而越惹神的愤怒。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讲到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以有酵，因此献有酵的感谢祭，5讲到的，实际上是你照着自己所喜爱的方式来献祭。所以外面的形式都有，但是实际上最 fundamental 最 core 最核心的东西都已经偏离神了。5还讲到甘心祭，甘心祭本来是我们要讨神喜悦的，结果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把它变成是百姓所喜爱的，以至于他们这个甘心祭献上的是一个自夸的敬虔，而且还讲到他们是宣传报告给众人，就等于说你看我都做了这些，好，反而是在自夸他们的敬虔，他们所奉献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当我们根基不对的时候，我们根基不是在敬拜神，不是向着神，不是忧伤痛悔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不管做多少奉献多少，你反而越发的得罪神，而且神也不会喜悦。所以根基何等的重要，你每一个服事，每一个奉献，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对准神，我们是为神而做的。所以当我自己在服事在奉献的时候，有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负面的感觉，被冒犯，或者是觉得需要这个样子，值得吗？我每次都要再回到我的初衷，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做，这是根基的问题。如果我是为神而做，即使今天我所做的被亏负，没有被看到，我告诉你，我都会再做。为什么？因为这是对神的一个献祭，这不是对人的一个 一个献祭，好像我希望他感谢我，我希望他回报我。所以亲爱家人，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祭坛前，把你所有的服事，把你所有的奉献，都再一次在根基上完完全全的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你所有一切都是为神做的，你所有做一切都是为神做，也是奉献给神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值不值得，我会不会做太多了，就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谎言跟试探了。所以在六到十一节就讲到神对他们的管教，这里列出了七灾：饥荒、干旱、霉烂、蝗虫、瘟疫、战争跟倾覆。这些都是其实在前面利未记神就已经预言过的管教，而这些审判也是神在出埃及记时用来对付仇敌的这些灾祸，但是现在这些灾祸却被用来管教百姓。在原文当中，这里讲到这七个灾都是过去式，代表都是已经发生过了，神已经借着这些灾害发出他的警告，所以这个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而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神五次强调，我把这个七个释放在地上，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里再一次神说明了这些所有一切的灾祸，所有一切的管教，他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却屡教不改，屡换不行。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神允许这些试炼，不管是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自然灾害，其实都是为了要唤醒教会。每一次我读到神的管教跟神的审判的时候，我就发觉主，真的过去我非常的想要知道你的旨意，知道前面的路，知道你开哪一扇门。所以亲爱家人，当我们在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是只是明白神的带领，我们也要明白神的拦阻，我们要明白神的唤醒，以至于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看到神对我们说话的记号。所以接下来十二节，阿摩斯就跟他们讲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就是讲到前面的审判。他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当前面所讲到七样灾祸都没有办法唤醒他们的时候，因此阿摩斯接着讲，神的百姓啊，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也就是准备迎接最终的审判跟拆毁。而在这里十三节，神亲自介绍自己，他说，我是那个创造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是创山造风，他也是主动启示自己的神，他是管理万有的神，他也是审判全地的神。所以亲爱家人，你有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吗？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迎接他，我们除了迎接他的慈爱，迎接他的荣耀，迎接他的美善，同样主啊，我要来迎接这位主动启示自己的神，我要来迎接这位管理万有的神，我要来迎接这位审判全地的神，以至于当那日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不只是迎接我的新郎耶稣，我也迎接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审判全地的神。亲爱家人，我真的觉得现在神在震动全地，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我们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亲爱家人，对一个顺服他、爱他、仰望他的人，迎接他是一件何等荣幸、何等兴奋的事情。但是对于背离神、否认他的人来说，那将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亲爱家人，让我们每天来祷告，求主给我们敬畏他的心。当我们每一天预备自己迎接他，将来在审判台前，真的我们就不惧怕他的宝座，他的宝座就会成为一个施恩的宝座，我们这么渴望的来到他面前，求主更多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对神不是害怕，而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他。接着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讲的是一个哀歌，那一到六节就讲到这首哀歌跟一个悔改的呼召。那阿摩斯为什么要做这个哀歌呢？ 答案就是在第三节，因为神的审判已经成为定局。阿摩斯预告将来北国以色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存活，所以他就提前为北国做了哀歌。当然到第四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个审判要临到北国以色列呢？因为百姓不听神的劝诫，神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往伯特利，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市吧，但是呢他们都不听。你要知道伯特利是北国敬拜金牛犊的中心，吉甲是北国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别示巴是神像以色列的先祖显现的地方，但是当时已经成为南国偶像的一个崇拜的中心了。所以会有哀歌，因为审判已经成为定局，整个国家都没有希望了。但是即使如此，在第五章神还是三次向百姓指出就必存活的出路，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家人，不管我们在多大的难处里面，不管你觉得你以前做了多错的事情，但是还有一条出路，就是神对以色列家所说的，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七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以及神的审判，那在这里百姓就把公义变为阴沉，像是苦读一样，而且压迫义人，收受贿赂。而在这里神被描述为卯星参星，意思是什么？他是掌管自然的主宰，所以神一定会审判这些不义的诚意，这些城市。所以第十四节神第二次讲，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所以虽然结局已定了，神再一次呼召他们，如果你真的寻求我，不但远离虚无的偶像，而且在生活中要求善不要求恶，结果就是你一定会存活。最后第五章十六到二十节，神在这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你要知道哈，神的百姓，北国的百姓一直都以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打败仇敌拯救他们大显能力的日子，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所以神在这里讲，你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你是有祸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对于不公义的百姓而言，那日就是神的公义彰显，也就是审判。对于悖逆神的以色列人来说，那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的，也就是说不是光明的拯救，而是一个黑暗的绝望。所以你仰望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是没有意义的。二十一节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神并不是厌恶他定的这个日子，而是厌恶没有属灵实际的宗教仪文。所以神在这里再一次警告我们，警告教会，假的敬拜跟表面的宗教是没有办法蒙神悦纳的。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以真心诚实的敬拜跟顺服来迎接神的日子，也就是用心灵跟诚实负债找这样子敬拜的人。最后五章二十四节，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神，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知道我们人会有一时的公平跟公义，但是却不能持久，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人的公义公平的就像以色列季节性的激流一样，雨季有水，旱季就干固。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他的公义公平是大水滚滚如江河滔滔。所以亲爱家人，唯有他是义的。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他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是心灵跟诚实。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下他，其他的事情神会来做在我们的身上。第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最后讲到历史的教训跟审判。二十七节讲到大马士革以外，这里指的是亚述，也就是那些偶像泛滥的地方。所以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整个被掳到亚述。神从旷野开始一直的容忍百姓，给了百姓700多年回转的机会，但是神的百姓仍然不悔改。所以神说，既然你们这么醉心于外邦的偶像， 二七节，万军之神就暂时放弃自己的荣耀，让他的百姓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让你来尝一尝你这么爱敬拜他，你被偶像压制的滋味是什么。之后神才要再领他们来归回。亲爱家人，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要知道当时的北国是在一个繁荣平安强盛的里面，但是他们持续拜偶像，他们所有一切拥有的祝福都是一个虚假的外表，而他们却不知道审判这么快就来了，神这么厌恶他们的严肃会，这么厌恶他们的献祭，因为北国造了一个虚假的敬拜，虚假的宗教，甚至于还拜偶像。我真的读到这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平安稳妥蒙祝福，我们就一定是蒙神喜悦。但是当然我们蒙神喜悦，神真的会祝福我们，但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每一天真的来迎接我们的神，来迎接我们的神，迎接这位公义的神，迎接这位慈爱的神，迎接这位充满怜悯的神，也迎接这位公义审判的主。因为我们的神公平如大水滚滚，他的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爱他，我们是迎接神的全部，而不是只言谢主，我只要你的怜悯，主我只要你的慈爱，我只要你的美善。当神来的时候，他的公义公平也一样会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即使在神的公义公平里面，我们也看到就算是审判的结局已定，神仍然是事先告诉他的百姓可以做预备，而且被掳之后神仍然要使他们归回。所以神一直在等待的是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他。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